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活垃圾袋，我是麻雀，
我是荔枝，
我是猫咖。
今天要讲的内容跟眼睛有关，眼睛是一个属于比较脆弱的器官，如果有任何的红肿发炎的现象，请尽速就医，
要记得去看眼科哦，
不要等它自己慢慢好哦。
某个礼拜五的时候呢，我跟荔枝翘课，翘了英文课去学校附近的商圈逛街。
没有啦，我们最后只有请假，我们那身体不太舒服嘛。
对，我们有补假，但我们有补。然后在那三四个小时吧，我买了一副新眼镜。
对，他就这样就跟我讲说有点想买新眼镜，然后我们就去附近的号称快速配镜的，坐在那边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然后就弄好，
真的很快。但其实戴眼镜这件事情我已经持续蛮长时间了，但我有一段时间就会疯狂着迷戴日抛，但到了大学就会觉得日抛的负担好像有点太贵，所以我就想要尝试月抛，这样算下来比较便宜一点，所以我就去了某家眼镜店里面随便买了一副月抛，就是99块那种。
哦，你还真敢呢、欸，
眼睛很痛，眼睛很啊！
你知道怎么样挑选隐形眼镜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买。
那我科普一下挑选隐形眼镜的原则好了，要分成就是一个是度数，然后隐形眼镜的弧度、材质跟你不能挑选来路不明的品牌。
抱歉。
我之前对弧度这件事超在意，我都会去拿一大堆的试戴片，一个一个试，然后一个一个戴出门，有时候可能就是8点戴，早上9点就戴不住，马上拿下来换一般眼镜。哦，那阵子我也要找到适合我眼睛弧度的隐形眼镜，真的是受尽了苦头。
说到弧度，我们那时候去那家配眼镜的店，他不是有给我们试用片吗？
对啊，
然后荔枝戴就超合，我戴就超不舒服。
对，我真的超喜欢那个弧度，而且它又有在特价，马上买了2个月份的。
其实不太建议你们直接用那个试镜片一直在那边试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其实可以去透过专业的验光去测试眼镜的弧度。那隐形眼镜包装上有一个 BC 数值，它代表的是隐形眼镜的弧度，如果弧度对眼镜不适合的话，它会造成眼角膜的刺激，然后导致发炎跟受伤。
对啊，这我是认真的不知道欸。
我觉得
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认真的。这太扯了吧，还有这种事哦。
没错，
我们都是直接买了然后戴了再说。
对，反正就是
先看。
这样你眼睛很容易红肿。然后再来就是隐形眼镜的度数，就是都要先去医师或是验光师先去做验光跟配镜，如果有散光的话也建议佩戴散光的隐形眼镜。那要考量的点有近远视的度数，然后散光度数跟散光角度，
还有那种就是可以配散光的隐形眼镜，这我还真的不知道。
可是散光隐形眼镜会比较贵一点，所以通常都会买一般隐形眼镜然后增加度数。
对啊，毕竟我们还是穷女大学生嘛。
没办法。再来就是隐形眼镜的材质，基本上来说市面上比较多是水胶跟细水胶。水胶的话就是它亲水性比较良好，透氧性跟含水量也成正相关。那因为它含水量比较高，所以戴久的时候容易跟眼睛抢水，不可以长时间戴。
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之前都会就是一个隐形眼镜就戴超久，十几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就每天要拔起来的时候都一直狂流泪，才想到哦，好像其实可以滴人工泪液齁。
Oh my god、
你好疯哦。
我眼睛超红的。
天啊，你这是完完全全触犯了戴隐形眼镜不应该做的事情耶。
你知道佩戴建议时间不可以超过6到8小时吗？
对啊，尽量是不要超过8小时。
对
啊，
对不起，等下回家拔起来。
不可能不可能。
马上就拔吗？
跟大家讲一下，那荔枝回到家的时候他都不会洗手，然后就是直接摘隐形眼镜。
哪有，我会洗手好不好，我会先洗手。你在那边什么，我辟谣？
哪有，你就躺在沙发上，然后过了很久，然后明明就已经佩戴超过8个小时还躺在那边玩手机。
啊，可是我要拔眼镜的时候我再会再去洗手啊，我不会就直接躺在那边然后拔掉。
你明就会。
辟谣，我辟谣好不好。才不会，本人的生活习惯没有那么差好不好。没有啦。
没有没有，
隐形眼镜是真的没有。
OK， 好。然后另外一个材质是细水胶，它材质偏硬，然后也带点厚度。细氧的，它里面有一个材料叫细氧，它可以结合变成就是增加透氧率，因为透氧率高它就是容易吸附泪膜层的油脂跟蛋白质，所以戴久的时候容易模糊。这样
很懂吧，各位在打印有的各位。 在学校下午玩游戏玩到一半，你的眼睛就看不见了。
欸，有时候你戴隐形眼镜可能戴到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出去玩，你戴到晚上的时候，你的视线就会开始逐渐模糊，你这时候就会不自觉做出那个要推眼镜的动作，但其实推不到，只是纯粹隐形眼镜糊掉。
在那边推空气眼镜。
我也常常就是戴太久，然后下午就开始，哦，我眼睛好糊哦，然后揉一揉，嗯，还是很糊，
完全不能揉，不能揉。
啊，我最常去机厅，就是去打那种接机的时间点，也是在下午，我真的看不到啊。
我那时候都会放弃直接戴眼镜了。好，
如果你要挑选隐形眼镜的品牌的话，要认明由台湾 TFDA 核发的医疗器材许可字号产品，然后并且确定它在有效期限内。隐形眼镜其实是医疗器材，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它是医疗器材，你才可以做购买。
哈，我国中还常看到就是什么虾皮还是社团上有人在卖那种彩瞳，欸，
就是 FB 那种什么美瞳代理，就是三副三百或是三副299之类的。
对，然后班上还会有那种男同学就说，欸，那个荔枝你有没有兴趣，我一起来买隐形眼镜啊。后来才发现他根本就是他姐在做这个，然后要抓我来就小野鸡傻眼。
我记得是国高中的时候，很常会有学同学在班上说，欸，要揪团要不要一起，好可怕哦。
嗯，这种东西就是让你眼睛烂掉的一个原因哦。
好啦，至少现在身为女大学生，我们还是会痛心的就打开钱包，看着我们那仅剩1000块，然后走进正规的隐形眼镜店买眼镜。
不，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戴眼镜。
不要。不要啦。
影响颜值啊。
哪有，对啦。
我戴眼镜看起来有点胖欸。
就其实已经本来就没有好看到哪里去，戴眼镜也不会影响到哪里去。
我要离开了。
我也是这样好吗？
可是戴眼镜真的比较舒服一点。
对，戴眼镜比较舒服一点。
我反倒是现在觉得就是戴隐形眼镜就是都不用一直推眼镜，我眼镜都不用一直跑掉，就我打音游的时候我都会趁空档的时候去狂推眼镜，现在都不用做这个动作，真的还蛮舒服的。
那是你打太凶好。我打音游就没有的问题，
我没有动来动去，它就是自己会滑掉啊。
可我戴久的时候，
你就像是那个小孩说我没有吃饼干，是他自己跑到嘴巴里面的啊。
对啊，是他自己把罐子打开啊，我有什么办法啊，我手就啊就在那里啊。
对，
不对？虽然说我不会挑隐形眼镜然后都乱买，但其实我会清洁月抛的方法，因为我真的很怕我的眼睛烂掉，就是我已经有近视跟散光，我真的很怕我又乱清洁的话，我的眼睛真会整组烂掉。所以我去上网看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清洁月抛。它的教学方法是说，你要把镜片放在你的掌心里面，然后摇匀清洁液之后呢倒在上面，然后用你的手指的指腹去轻轻的搓揉它，大概20秒到30秒之后，再把镜片夹起来，用生理食盐水冲净之后再放到保养盒里面，然后保养液再倒大概7分到8分满，要新鲜没有过期的保养液。
还强调没有过期，
要新鲜的保养液，不要那种放了大概半年或是8个月的保养液，应该还可以用吧，又把它倒到保养盒里面。
诶，那这样子这听起来其实跟我小时候戴角膜塑形片还蛮像的啊，好怀念哦。其实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戴月抛啊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
不行不行，现在荔枝跟以前荔枝已经完全不一样，你的眼睛烂到你不能再承受月抛带来的风险了。
屁啊，我可以好不好？
不行，
我对眼睛还是很注重。
不行不行，
我很注意就戴隐形眼镜这个部分，我都会认真拿。但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月抛的佩戴时间跟日抛会有差吗？
没有差，都一样，都是6到8小时，但是月抛其实能戴的时间更短，6小时左右。
对，因为我有发现到我以前戴日抛的话可以撑到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差不多，因为那副我买的日抛都是已经买到最顶了，娇生啊，好几百的那一种。
我都戴博士轮，
我没有戴过博士轮的。然后可是我戴了月抛之后就是那种戴了1副99那个，我大概戴了4个小时到5个小时吧，我的眼镜就很糊。
哇，他实打实在教我们做人呢，他告诉我们贵跟便宜真的有差耶。
我这戴了很贵的日抛之后再戴那种99块月抛，我觉得我眼睛好痛哦。
所以其实你们对隐形眼镜觉得600就有点贵，你知道我之前买博士轮1个月2盒就这样750，
就是我其实不太懂日抛的贵 我都是用算一片多少钱，然后来评断那个贵不贵。
哦，
所以月抛对我来说会比较便宜很多，但是它的品质我真的不会挑。
你知道我的起点就已经是博士轮，就已经是750的等级了，然后所以搞到我现在就是，对，我去看 on days， 我想说，哇，这太便宜了吧，超开心，然后就买超多，然后这月直接穷死。
你带有什么想法吗？好带吗？
我觉得基本上它的弧度就是跟那个博士轮差不多。对啊，基本上就是戴起来跟我很合，我不太会感受到隐形眼镜的存在啊。但是它有一点，我刚开始戴的时候，我一直搞不清楚正反两面，因为它正反两面都很好戴，
正反两面会看得出它是凹面，或是它有一个平面，或是一个圆的。
他眼睛这么惨，你觉得他分辨出来吗？啊，
对不起哈， oh, okay. 对不起哈，
他都已经在没有戴任何眼镜的状况下在判断隐形眼镜的正反了。
完蛋了，
完蛋了！
我都是先戴上去，然后觉得好像有一点不舒服哦，马上拔起来，然后用它里面盒子里面的保养液洗一下，翻过来，然后再戴一次。
然后有一天，他跟我说好像戴反了，然后他就把它拿出来，当下拔出来又重戴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可是我觉得它的正反面戴起来还蛮不错的。我那时候就觉得Oh my gosh！
然后那个时间点，那个时间点是上午第三节。
你眼睛没事吗？你眼睛真的没事吗？
离职，
目前还活着。不是我都有确实洗手跟消毒才戴眼镜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在那边
哦，还好，
不要在那边以为我生活习惯很邋遢，有些很邋遢，眼睛我很认真的。
我刚刚还想问说，你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才把它取下来？
没有、啊，
我有、啊，
你直接摘，你直接摘
啊。
你不是直接摘下来吗？
哪有，我辟谣好不好？我这已经讲过第二遍了，没有。
有，你那个时候戴反，你是直接摘下来。
哦，我后来有去洗手。
后来
，可是我当下真的很不舒服欸。
我的天，
我的天、
啊。我比较常戴的都是新欧，就是我之前是买日抛，然后后来就发现，蛮舒服的，但是我没有去挑它的弧度或是它的散光这样。
我其实很少会看到他有直接标榜说帮忙配散光，因为其实我记得我眼睛度数，我散光记不住啊，所以就算有跟我标榜说专门配散光，可能还是会买一般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记不住。
博士轮有哦。
啊，博士轮有、哦、
对，有啊，可是它很贵耶，975。
算了吧，算了吧。女大学生没有那个闲钱，
大家加入金硕行列吧。
没有，
维生素 C 真的很好戴。On days 的弧度就跟我不合。
没有 ，On days 跟我很合，觉得眼睛跟我一样烂，就买 On days 就好。
戴起来超痛，而且感觉好像很严重的异物感，可能天生克我吧。难得想要买便宜点的日抛，结果买不了。
去拿一大堆试戴片，然后就想说，哇，就拿这些试戴片去国外吧。然后我那时候戴了，就是你刚刚讲娇生最顶绿色的。我8点戴，9点就不行。我还在吃早餐，我就把它拿下来。
我觉得很好戴耶。
我受不了，我觉得太软了。
会吗？
对啊，我觉得太软。
它是真的蛮软，可是它戴上去完全没有感觉。它软到就是可以完全的贴合我的眼睛的弧度。
那看来不同的厂牌所出的隐形眼镜，对每个人的眼睛都有不同的感觉。
对啊。所以金硕是目前为止，对，一直提到它，可不可以给钱？
你很爱耶，你很爱耶，
因为它真的很好戴。
我们今天一直提到各大品牌，还是就是其实我们都还蛮穷，那就
偷接业配，
假的假的。我刚开始想找时机问你们，就是要不要玩关于用眼坏习惯的大 bingo？
来啊，
来，首先第一个，你们会不会躺着玩手机？
会。
来 bingo， 来，会不会趴着玩手机？
会。
来 bingo， 好，再来另外一个，靠在床头，然后后面还枕着枕头这样玩手机，
这是最常做的事情。
我玩手机的姿势比较，也应该不是说奇怪，就是我觉得很正常。我就会完全平躺在床上，然后头靠着枕，就是头躺着枕头，然后胸前放了一个娃娃，然后把下巴就是靠在娃娃上面，让我的那个颈椎不要往下压，然后手放在娃娃上面，然后这样子滑手机，这样我全身就是放松，我只有手指头肌肉在动。
你这样会很容易被手机打到吗？
不会啊，为什么？
我很常耶，我之前都把它拿在半空中在那边看，
我也是，对，然后就被打到，然后鼻子还酸酸，然后忍不爽，
超痛。最痛苦应该是戴眼镜的时候吧？
那会砸烂。
好，我再来想想看，
再来，
躺着趴着，有没有人会关灯玩手机啊？
我都会开小灯，
四个了。
还有那个在通勤时 间，你会不会就是在就那种很晃动的车上就站着，然后在那边滑手机这样追剧？
那算晃动吗？我觉得它很平稳啊。
没有，那也算晃动啊。公车谁？
公车真的很晃，捷运还好。
没有，那也算，那也算。有人会吗？
我会啊，我们都会啊，
都会啊。
我没救啊。
你们啊，
我们烂眼是有原因的，
没有错。
好啦，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刚刚稍微要提到这些吧。就是我们在晃动的车上玩手机，我们为了要看清楚手机荧幕上面的内容，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对焦。就是它有眼睛里面有一个肌肉叫睫状镜，它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对焦，那这样眼睛就会很容易疲累，就是很容易造成眼睛负担，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头晕啊、晕眩，会觉得有点想吐这样。这个症状有点像晕车，但它其实又不是晕车，这完全就只是你自己害的而已。可能也跟就是我有时候玩那种很 3D 的那种动作游戏，我会 3D 晕，可能是同样的道理。
但 3D 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又有菜又爱玩。
对，老实说习惯之后真的好很多。我玩那个 Switch 的那个 Splatoon， 那一开始玩的时候，哦，我真的是快吐了。
那不是你的问题，我也是，我直接晕烂。
大家真的是又菜又爱玩，
嘿嘿，我没办法接受。像 Apex 我真的不行，因为它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动的有点太过于流畅。
你可以去调啊，它可以调灵敏度啊。
你说帧数吗还是什么？
就是它
有
一个滑鼠灵敏度。
有啊，我知道啊，就是 Splatoon 也有这个东西。我后来哦，它有一个很著名的东西叫体感，就是你直接动把手，那你视角也会跟着动。我后来发现我是会晕那个，我把视角整个关掉，然后用蘑菇头转，我就完全没事。
我反而用蘑菇头我没办法玩游戏，我也没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方向吧。
其实用蘑菇头的反应度还是比较慢，但像我这种菜鸟来说，我觉得用蘑菇头就很够。哦，那我再继续讲。像我刚刚讲，它有一个什么故事，就是指眼睛在阅读时不漏看字的能力。那大家都觉得就是阅读它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其实就是你眼睛一直在帮大脑固定住每一个字。所以如果在抖动的车身里面一直用这个能力，你容易会感到头晕，那你会影响到故事能力。那对于眼睛尚未成熟的孩童而言，
我们已经18岁了。
没有，你们还是孩童啊。
真假？
我们在2023年我们都还是孩子。
为什么？
2023年1月之后我们就是成年人啊，我们都19
了。因为18岁在民法上已经成年了。你说那是刑法吧？
完全行为能力人。公民有没有读好？
民法
成年啊，
我知道，反正就后来就改了。好，我就讲，
这不是重点。
反正就长久下来还会影响到那个黄斑部的健康，造成中心视力下降，你中间就会黑一块。哎呀，好可怕！
但我飞蚊症
啊，我也有。
还是其实我们的飞蚊症并不是那种飞蚊症，你的飞蚊症是那一种，就是眼睛里面会出现一条一条透明的东西，然后在那边飘吗？我现在也有啊。
那我们都有。
对，我其实没有搞懂那个是为什么。
好，我以前好像有问过护理老师，他就是说在眼睛的某一个地方有蛋白质沉淀还是什么东西沉淀。
我小时候一直觉得是我眼睛里面有虫，然后就一直揉眼睛。
Oh my god！
好，我觉得这个详细的部分，我们就留给 IG 组的各位帮我们补充吧。IG 组，你们有事做了。
其实我以为那是灰尘在飘，
没有，那是飞蚊症。
哦、
oh ，那真的是飞蚊症吗？我以为飞蚊症是真的会有黑色的东西呢，
因为它是
晃来晃去，
因为它是透明的小虫虫在眼睛里面的感觉。
那根本每个人都有吧？
不一定，说不定有的人眼睛真的很好，他就完全没有。
还是他周围真的很多虫？
小孩不会有吧？
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印象，我有这个东西。
我好像是到了高中才有明显的感觉到那是飞蚊症
啊。所以一切都只是我从小眼睛就很残的意思吗？
有可能。你也是我们这边眼睛最烂的人，不是吗？
你度数多少？
我右眼好像是400多，然后左眼500。
嗯，那你猫咖嘞？
我100而已。我两只眼睛都差。
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戴眼镜也没差。
对啊，你根本看到吧？
对啊，
我没在戴啊，我是，可是我偶尔会戴隐形眼镜。
他固焦这个能力呢，他一样就是运用到眼睛的睫状肌，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在晃动的车厢里面不停的滑手机用平板追剧，会因为他使用过度然后麻痹，然后就会有小孩子很容易得到的假性近视，但对我们来讲应该就只是一般的度数在加深，我们已经没有假性近视这个光环。
我度数好像已经固定了，
我也是，
我也固定了
两三年都没有再变过了。
对啊，
散光可能有加深，但是近视没有。
对，这就是长大的好处，唯一的好处，
唯一的好处。
好了，反正就是来假设如果是假性近视的患者，就是你不幸得到假性近视，你这时候就是要等到充分的休息你才有可能会恢复，不然你就是你直接去看眼科吧，
他就给你散瞳剂。
对，
我小时候超讨厌散瞳剂，
眼睛完全看不到，
看不到，而且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很痛苦，
因为他眼睛会痛，
会畏光。
哦、oh. ，
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说，就是他平常都在点那个散瞳，然后他要拍团体照的时候忘记，就是不能点，他在那张团体照里面一直眯眼，摄影师一直重拍，超好笑。
完了，战犯抓到了，难怪爸妈不是爸妈，就是医师全部建议说小朋友不可以玩太多三 C 产品。
嗯，哦，好，继续。嗯，好，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如果就是用姿势错误光线不足的情况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滑手机会非常影响视力。比如说如果你就是长期躺在床上玩手机的话，其实大概一个月后就会造成左右视力的偏差，尤其是侧躺着玩的人，那你就大概知道就是我左眼跟右眼就是度数差这么多是哪来的吧。
我完美的平躺，
我超爱侧躺，
我最爱侧躺。
我不行侧躺，我肩膀会箍起来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都会侧躺一下，左右平躺，然后换另外一边侧躺又平躺。
总之就是躺着也需要再更躺着，躺平再更躺平。
对，没错。
啊，反正就是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眼球供血不足。对，我刚刚讲是侧躺的状态。
真的会啊？
对啊，会。就是它就是整个压住，假设我现在往左边躺嘛，那你左边眼睛不是稍微有点被枕头压住了吗？对，它其实就已经造成你的眼球的那个压迫了，你时间一长眼睛就会有压迫，就是有膨胀感，随之而来就是你看东西会有重影，那个字念重嘛，对，
重影，
对，最严重你还可能会得青光眼，青光眼就十之八九讲简单一点就是瞎了嘛，对吗？严重吧，有没有意识到要坐起来滑呢？
可是我还是觉得，
可是坐起来姿势也会很不良，我们就会驼背，然后头弯下去，然后颈椎也是弯的，然后箍在那边。
那还不如就躺好。
对，还不如就跟我一样躺平。
然后我多讲一个，就是那个你会觉得你要坐起来滑，所以你就坐在床头那边，然后枕着枕头看嘛。嗯、其实我不管怎么瞧，我都发现就是我脖子还是会痛痛。后来发现就是，那个好像也是会影响到脊椎，所以很不建议就坐在床头玩。
对，
你要就还是坐在沙发或者是坐在椅子上。
那个其实对脊椎后半部分也不太好，因为它是弯起来的，所以你到了屁股那个部分的骨头会可能会位移，
你整个人就是像熊猫的坐姿一样。
对、
哦，就是极力不推荐。
对，
你要玩你就好啦，可能平躺吧。
对啊，
平躺才是最不影响到身体。
我就已经说过了，我测试过了很多姿势，然后我是一个整骨过的人，因为我之前脊椎侧弯蛮严重的，然后有一些骨头问题，所以我有去整骨，然后听取了很多建议之后呢，综合我自己的个人经验，我觉得平躺是一个最好的姿势。而且平躺不是让你头靠着枕头然后又往下弯，就是你会压迫到脖子那边，你最好就是拿一个东西垫在脖子那里，你脖子就会被迫往上一点，就是它是一个睡觉的那种姿势，这样玩手机比较刚好。
你真的好懂哦。
我就不想要再去整骨啊，
我都用一个枕头就是把它立起来，然后直接靠在背后，整个身体的连尾椎那边也会一起被照顾到。
不行，你这样就会位移，也很严重。
这样也会哦。
对，你还会那个骨盆倾斜，
完蛋。
我会拿 IKEA 的鲨鱼，然后整个卡住，就是我所有的空隙，我只要觉得身边有空隙，因为我比较常就是趴着用，然后可能就是脖子，要不然就是胸口那边，然后就会有空隙嘛，我就拿 IKEA 鲨鱼整条塞住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
问题可大了，
还是不建议在床上玩，
就躺着，就躺着，
坐着玩，
坐着玩就是要靠背，对，也不要翘脚。 好，
我
就有人喜欢翘脚，然后翘就算，还一直踢我的裤子。
哎、欸，是谁啊？这个是谁？今天好像没来，
好像是某个水果、欸。哎，
什么？今天这里没有水果啊？今天这里只有那个
蛋蛋，
对吧、啊？
好，
是的。好，我就讲最后一个啊。那个，你看我刚刚没有讲到很多嘛？你不要以为就是关着灯这件事没事哦，关着灯很严重。就是你在漆黑的地方里面长时间盯着荧幕亮度高的手机，你就算关到最暗还是一样，是美差，它就是一个比较亮的东西，你会让眼部肌肉疲劳嘛？那严重会影响眼球聚焦能力，我们的高斯模糊就会越开越高，你的散光就会越来越严重，有懂吧？
高斯模糊，
对，
开到最大。
总结一下，就是尽量不要在昏暗然后姿势不良的情况下玩手机。好的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请注意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发言，如果有任何眼睛的不适请尽速就医，以及提到我们这次 podcast 提到的所有品牌都没有赞助，都是我们自己花自己的血汗钱买的。
就是那个我们女大生真的有点穷啊，可以从正规的方向就资助一下我们。
好了，那这次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是麻雀，
我是荔枝，
我是猫咖，
拜拜，
拜拜，好，我们去吃饭，圣诞市集，圈圈
快去排，赶快去排，
圈圈薯塔。